在我们证道之前，我们再来读几段的经文，请大家翻开，同样的是来自出自使徒行传的几段经文。首先我们一起来读第四章36-37节。翻着了，我们一起来读使徒行传第四章36和37。有一个利未人，生在居比路，名叫约瑟，使徒称他为巴拿巴。巴拿巴翻出来就是劝慰子。他有田地也卖了，把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第二处的经文是在第九章26-30节。第九章26-30节。好，翻着了，我们起来读。扫罗到了耶路撒冷，想与门徒结交，他们却都怕他，不信他是门徒。唯有巴拿巴接待他，领去见使徒，把他在路上怎么看见主，主怎么向他说话，他在大马士怎么奉耶稣的名放胆传道，都述说出来。于是扫罗在耶路撒冷和门徒出入来往，奉主的名放胆传道，并以说希腊话的犹太人这样论骗薄，他们却想法子要杀他。弟兄们知道了，就送他下该撒利亚，打他，他往大树去。第三处的经文是在第11章19-30节。第十一章19-30节，翻着我们一起来读。那些因尸体反的是遭患难世上的门徒，只走到腓力基和居比路并安提阿，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但内中有居比路和古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阿，也向希腊人传讲主耶稣。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这风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的人中，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出去，走到安提阿为止。他到了那里，看见上帝所赐的恩，就欢喜，劝勉众人，立志心志，很久靠主。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他又往大署去找小罗，找着了，就带他到安提阿去了。他们住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但那些日子，有几位先知从耶路撒冷到安提阿，内中有一位名叫亚加布，站起来借着圣灵指明天下将有大饥荒，这是到格拉丢人间果然有了。于是门徒定义照个人的力量捐钱，送去供给住在犹太的弟兄。他们就这样行，把捐献托巴拿巴和扫罗送到众长老那里。第四处的经文是在第13章1-3节。第十三章一到三节，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介的西面。古利奈人入囚，以分封之王希律同养的马念并扫罗，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扫罗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最后一处的经文是在第15章36-41节。15章36-41节。 过了那些日子，保罗对巴拿巴说，我们可以回到从前宣传主道的课程，看望弟兄们景况如何。巴拿巴有意要再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但扫罗因为马可从前在盘菲利亚离开他们，不和他们同去做工，就以为不可带他去。于是二人起了争论，甚至彼此分开。巴拿巴带着马可坐船往居比路去，保罗选择了希拉也出去，蒙弟兄们把他交于主的恩中，他就走遍叙利亚、基利家，兼顾众教会。我很高兴的，今天的陈牧师又在我们当中证道。他今天证道的题目是巴拿巴的见证。陈牧师，
我想大家可能第一次读这么多出的圣经，我告诉你，我一向讲道也不会啊，像今天那样用那么多处的经文，这是第一次，我相信也是最后一次。那么这些经文呢，都告诉我们跟巴拿巴这个人是有关系的。当我们仔细的好好阅读，我们就发现这个巴拿巴有很多很多的优点，他让我们佩服，他也值得我们向他学习。使徒行传第四章36到37节就介绍他，他是居比路的人，加基比路就是今天的塞浦路斯岛的一个立位人，因为五旬节圣灵降临，使徒们布道3500人来归主，加上120还有其他的人，我相信当时早期的教会最少有整万人。那么这些人呢，从不是单单犹太地的，而且有这个世界各处的人来耶路撒冷来过节啊，因为这个是五旬节。那这些人信主啊，里面有很多人是很贫穷的，是有缺乏的，是需要帮助的，因此有不少的信徒因为主爱的激励，那自动自发的把他们有的拿出来给大家供用。那圣经说巴拿巴呢，就把这个田产啊、地啊卖掉，完全拿出来奉献，可见他是一个非常非常虔诚爱主爱人的信徒。我们读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知道早期的教会很着重祷告，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读使徒行传，我们也读到早期的教会很着重宣讲福音、宣教工作，这也是挺重要的。不过当发现弟兄姊妹啊，在教会里面有物质上的缺乏，或是有其他特别的需要的时候，信徒立刻就很显明的从主那里来的爱心，就很实际的来帮助这些有需要的人，这也是很伟大的，或是说是最伟大的见证。我想今天的教会可能我们啊，不缺乏祷告，很多人在祷告，也很强调宣教工作，但是今天的教会我觉得可能最缺少的，那就是这方面的见证。弟兄姊妹有缺乏，有物质，有各方面需要的，我们很敏感的来去 以爱心以爱主的心来帮助他们。使徒行传第四章三十六节说，这个巴拿巴本来他的名字叫做约瑟，那使徒就特别给他取名叫做巴拿巴。巴拿巴是什么意思？巴拿巴就是劝慰者。所谓劝慰者，就是说他很会做安慰啊、勉励人的工作。我想这个是教会很需要的。那当时在教会里面，大家公认他这个人有这种特别的品质、特别的个性。后来使徒们看他所行所做的，也印证这个人的确有这一种的恩赐，所以就给他取名改名，从约瑟就改名成为巴拿巴。巴拿巴劝慰人、帮助人、名副其实。我侍奉主五十多年了，我的心能够印证了，在教会里面真正能够安慰人的、真正能够有这种的恩赐的弟兄姐妹，老实说是不多了。我算来算去，我认识的人能够配得上的，我想不超过三四个。那今天我们看到教会里面有很多人是很热心，有很多人也很爱主，有很多人也很付代价侍奉主。但是呢，我们可能缺少的是什么？那这些人很爱主、很热心、很付代价，但是有不少人呢，那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主观性很强的。这些人在安慰啊、辅导人的时候，往往就好像什么，好像约伯的三个好朋友一样。我知道约伯的三个好朋友啊，给约伯的不是安慰，而是苦恼。使徒行传第九章26节到30节，那里描述巴拿巴，很可能在第九章的时候，巴拿巴已经在耶路撒冷教会成为领袖当中的一位。因此当司提反寻到教会遭受逼迫、门徒四散的时候当他当时在这个耶路撒冷当这个教会领袖，所以当时遭受逼迫的这个逼迫基督徒的这个头号的领袖头号的敌人，这个扫罗，后来改名叫做保罗了。那么他归主传福音，而他到耶路撒冷去的时候，门徒都很怕他，不敢接待他。那使徒行传第九章27节那里说，唯有巴拿巴接待他，领他去见使徒，把他在路上怎么样看见主，主怎么样向他说话，他在大马士怎么样侍奉耶稣的名，放胆传道，都述说出来。可见巴拿巴是一个很有智慧、属灵智慧的人，他也很有见识，他很重视人才。所以当众信徒都躲开保罗的时候，害怕他的时候，巴拿巴以爱心接待保罗，领他见使徒，在使徒的面前做见证，为保罗做保证人，盼望改变使徒们对保罗心目中的形象，为保罗宣教的事情来铺路。那么再次显示了他有劝慰者的个性。巴拿巴为保罗作保，坚信保罗真正的悔改，他并没有一 因为保罗过去迫害基督徒而仇视他，这个是很难得的事。因为在我们所处的这社会里面，甚至教会也难免如此。当一个人犯了错误，差不多我们可以说他永不得翻身了，永远受人责备，被人质疑，不愿跟他交往。为什么？以免上他的当，以免被他利用，或是避免人误会自己是跟他同流合污的。这个是几乎是一般人啊，一般正常人或是一般人的这个自然的心理反应。但这个肯定不是真正基督徒健全生命的表达，也不合主耶稣给我们的榜样，不是爱人建立人的表现。我们的主留下给我们什么榜样？主耶稣在世上的年日，我们看见他接纳人，他爱人的具体表现很多。比方说他对那一位被文士被法利赛人抓来受审的淫妇，我们的主所显示出来的那种的温柔，他对于那个被人藐视的撒该，主耶稣表现的是鼓励。他对于井旁的那一位自欺的撒玛利亚妇人，主耶稣表现的是忍耐，以及用很诚恳用最慈爱的话语来去开导，来去帮助他。老师说这一切都不过是他接纳人爱人的前奏曲，而最深的最大的接纳跟爱，就是他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巴拿巴接纳保罗，就是显示出或是活出主耶稣的这种的样式。使徒行传第十一章十九节到三十节讲到，当时斯提凡殉道，教会遭受逼迫，那信徒呢就四散，那有人呢就在安提亚这个地方建立了一个外邦人的教会。当时耶路撒冷教会呢就差派了巴拿巴做全权的代表来去探望这个新的教会，盼望这个教会真是属主的教会，而不是一个异端教派。那是上帝的恩典啊，他没有派一个耶路撒冷教会没有派一个心胸狭隘保守的犹太基督徒前往。如果是那样的话，这个人啊，这个犹太保守的基督徒如果是差派到安提阿去，很可能这个犹太教里的这种的所谓律法啊、礼仪啊、文化传统啊，这个犹太基督徒很可能把这些东西就带给这个新的教会，让这个新的教会一刹那之间呢就背起了犹太人几千年的历史抱负，那么这个教会的发展很可能就受了限制，很可能就有阻碍，发展就有限了。耶路撒冷的教会派了巴拿巴去，巴拿巴心胸宽大，蛮有体恤人的恩赐，所以这个是特别是圣灵 特别的引领。巴拿巴实在不可以穿被称为劝慰者，他有足够的属灵，足够的属灵和悟性，他看出这个安提阿教会啊，真的是上帝亲自建立成的，所以他看到这些信徒，他非常的高兴，心中满有喜乐。他不但没有搬出犹太人的那一套遵循律法啊、接受割礼的事情加在这些安提阿教会的信徒身上，他反而呢，他劝勉他们要在信心上坚固。简单的来讲，这个巴拿巴就是要告诉他们，人的救啊，不是靠着律法，不是割礼，乃是因信称义。同时巴拿巴也觉察到这个安提阿教会大有发展的潜能，不是他一个人可以单独担当的，所以呢，他就前往大数去请保罗参加安提阿的工作。值得我们思想的是，巴拿巴没有回到耶路撒冷向教会报告安提阿的情形，他也没有请求耶路撒冷教会派人和他一起同工，而直接的他去找保罗，而保罗到了安提阿侍奉也没有经过耶路撒冷教会的批准。可见啊，早期的教会都有相当大的自主性，如果样样都要通过耶路撒冷教会的批准，安提阿的教会就一定不是后来的安提阿教会，安提阿的教会也不可能超过耶路撒冷的教会，成为向外邦宣教的中心了。安提阿教会的建立可以说是圣灵通过巴拿巴的信心、巴拿巴的勇气、巴拿巴的务事建立起来的。圣经告诉我们，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开始，有人说基督徒是当时安提阿的人给信耶稣的一个座号，那个座号是带有轻视还是藐视的意味在里头，可能是这样，但是我们不应该停在这样的一个看法。我们也可以说，当时安提阿的人因为看见这些信耶稣的人他们所行所做的，而称他们为基督徒。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人不断地讲论耶稣基督，这些人聚集在一起，他们唱诗赞美耶稣基督，这些人的生活跟世上的人，跟安提阿其他的还没有信主的人是很有分别，所以他们感觉到这些人是基督徒，称他们为基督徒。可是今天的教会却少这方面的见证，人们很可能从我们的言谈，从我们所住的房子，从我们在人群当中的来来往往，从我们对工作的态度等等，完全没有发现我们有一点基督徒的生命素质，或是闻到基督徒的味道。那结果那些自己认为与我们很熟悉的人都不知道我们原来是基督徒，这个实在是教会的失败。也因此很多所谓基督徒不知不觉当中就失去了为主做见证的机会，为主做见证的信念跟勇气了。所以我们盼望巴拿巴跟保罗所牧养的安提阿的教会 成为我们的榜样。路加写《使徒行传》第十一章十九到三十节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他是把焦点放在巴拉巴的身上。他说是巴拉巴从耶路撒冷被差的派到安提阿去。他说巴拉巴到大树把保罗找出来，让他跟他在一起同工。又说耶路撒冷有饥荒，是巴拿巴和保罗把安提阿教会的奉献捐款送到耶路撒冷去。然后就跳到第十三章第一节到第三节，那你说安提阿的教会顺服圣灵的带领，差派巴拿巴和保罗出去宣教。如果我们注意的话，不难发现路加一直描述巴拿巴保罗的时候，在前面这些经文他是把巴拿巴放在保罗的前面，换句话说就排名排在保罗的前面。那么这样的排名很可能是告诉我们巴拿巴是安提阿教会的主任牧师，而保罗呢只是巴拿巴的一个助理牧师罢了。那后来出去宣教的时候，开始的时候也是巴拿巴排名在前面，保罗排在后面。那换句话说就是巴拿巴是队长，而保罗呢跟马可是一个跟从者。但是如果我们读使徒行传读下去，你发现第一次布道行程他们经过帕弗这个地方的时候，有一个行法术的人叫做以尼马抵挡使徒，那使徒或者保罗就行神迹叫这个人暂时瞎眼。那路加写使徒行传的时候写到这里了，那就把保罗的名字排在巴拿巴的前面，不再是巴拿巴保罗，而是保罗巴拿巴。那大多数的传道人都认为说这个时候啊，保罗已经取代巴拿巴的地位，成为这个小团体的领袖了。而巴拿巴可爱的地方就是他毫无怨言，可见在他侍奉的观念里面，只要成就上帝的工作，身居第二位不是什么大问题。他一直忠心的默默的跟保罗同心侍奉主，这的确是很不容易的事，因为大多数人都有自我膨胀的弱点，不甘心落在人后。旧约的扫罗因为大卫杀了巨人歌利亚，妇女们舞蹈歌颂说扫罗杀了千千，大卫杀了万万。扫罗圣经说扫罗就气死了，妒忌大卫啊，就责怪这些妇女，为什么你把千千给我，把万万给大卫。所以他就用尽各样的办法要把大卫置于死地不可。这个是人的天性，普通人是这样，基督徒有时候也无法免疫，你知道吗？当我们成为教会最高的领导人的时候，我们要求同工在主里同心，那是理所当然的。然而当你的手下越过你成为领导人的时候，你的嘴巴仍然说我们在主里彼此同心，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 而心里啊没有完全没有酸溜溜的味道，那真的是在主里同心了。那这个是不是巴拿巴了？啊，巴拿巴就是这样的人。然而同心是什么？同心是不是没有意见？同心是不是没有争论？肯定不是。人与人相处同工，难免是有意见相左或是争论的时候。问题是我们怎么样反应，我们怎么样处理。也可能上帝要训练我们侍奉他的人，很多时候他就让我们在这些事上有经历，让我们在当中学习功课。保罗跟巴拿巴的问题是什么？那是巴拿巴的表弟马可在保罗第一次布道行程当中半途而废，打退堂鼓回家去了。路加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马可转身回老家，可能他很年轻，忍耐力不够，受不了苦，也当时出去布道是很辛苦的。说第三世纪有一个教父，别号叫做金口啊，所谓金口就是今天我们说名嘴，一定很会讲道，叫做金口。这个人说马可这个孩子啊，他需要妈妈。那就是说马可这个孩子不够成熟，所以吃点苦受不了就走掉了。就为了这样的事情，保罗对他深感不满，所以在耶路撒冷大会之后，保罗巴拿巴预备我们第二次出门布道。在这之前，巴拿巴就向保罗提议我们带马可同去，但是呢我们发现保罗不肯。巴拿巴很明显他盼望给马可第二次另一次的学习机会，但是保罗坚决反对，不可以带这样的一个人去。结果两个人就起了争论，巴拿巴就做了明智的抉择，他要帮助这个软弱的弟兄，也就是他的表弟，他要接纳马可好像他以前接纳保罗一样，同时呢他要造就马可成为合用的器皿，所以他宁可跟保罗分道扬镳，好了，我们各走各路，第一次我们同工，第二次算了。他就带马可回老家居比路，大概在家乡宣教建立教会。我们读使徒行传你就发现，从此使徒行传就没有再提巴拿巴的。那值得我们注意的，巴拿巴没有因为保罗跟保罗争论一气之下，那在安提阿附近就建立一个教会，跟保罗唱对台戏。就好像今天在教会有一些人闹分裂，那结果呢就有率信徒跟他在一起，就建立另一个教会。巴拿巴没有那样，巴拿巴也没有说好，你保罗走你的路，我走我的路，我组织另一队布道队和你保罗一较高低，没有，他也没有，他就默默地离开，显示他这个人的灵性分量。他不用写属灵人，他也不用读属灵人，我们看见他我们就知道这个就是属灵人，他有属灵人的见证。保罗 跟巴拿巴因为马可而闹而分裂，后来呢带出什么这样的结果。我们应该从这事上看到学习到，上帝有时候做工实在是很奇妙，他有奇妙的引领和奇妙的安排。我们感谢主，当保罗到了晚年的时候，他写哥罗西书跟这个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他曾经提到这个马可，在那本两本书里面他称赞马可。可见马可这个人呢、啊，后来就脱胎这个换骨，完完全全的改变，而且他跟彼得好像父子师生的关系。那么他从彼得的口中啊口述当中就写下了四福音的第一本福音书，那就是、啊、马可福音。说实在的话，马可有巴拿巴这一位表哥，那真的很幸运，也是上帝特别的恩典。我相信巴拿巴这位劝慰者把马可带在身边，带到居比路，在那里劝勉，在那里帮助他建立他的信仰，以致他为主做了很好的见证，改变了保罗对他的看法。这实在是巴拿巴做了很好的工作。另一方面，我们谈到保罗的宣教成就啊，我们也少不了看到巴拿巴的影响。保罗从开始到得到这个巴拿巴的接纳，彼此的配搭同工，彼此的分担侍奉重任，到了时间成熟的时候，因为巴拿巴而分手，让保罗独当一面，尽量发挥上帝给他向外邦人宣教的使命，来达到他成为外邦使徒的那个任务。的确是上帝特别的引领，巴拿巴成为他背后的这个推动力，或是成为他背后的推手。那么巴拿巴有没有缺点？当然有，从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经历当中，我们可以印证，人是没有完全美好的，绝对完美的人是没有，包括我们信主侍奉主的人，那除非除了主之外没有了。所有的人我们都有缺点，那么巴拿巴的缺点是什么？保罗在写加拉太书的时候特别提到一件事，今早上我们没有读这段经文。当时彼得从耶路撒冷来去访问安提阿的教会，他带了一批犹太基督徒，开明的犹太基督徒跟他一起去。那么在那里，彼得跟这些犹太基督徒还有巴拿巴在一起，跟安提阿这些外邦基督徒一起吃饭。这个犹太虔诚派的犹太教，或者虔诚派的犹太基督徒，有的人是不能够接受，说当他们兴高采烈在一起用膳的时候，突然听见说耶路撒冷有一批人来访问，那这批人呢就是那些啊虔诚的顽固的啊犹太教啊里面后来信耶稣啊的那些基督徒。那这些人的思想观念里面呢，犹太人和外邦人是不能够同桌子吃饭的，他信了耶稣也不可以， 说当彼得知道这一批人来了啊，免得跟他们冲突引起纷争，或是怕失去这些人的支持，所以彼得呢就跟他同国的这些犹太基督徒还有巴拿巴就装假。我不知道怎么装假，吃会装假说没有吃、哦、我就不知道、怎么有这样的一回事，他们就装假。哎呀，当时比保罗在旁边看到这个不对，这个与圣经的真理不对，我们都是信主，怎么还有这样的一个分别，所以保罗就很不客气的当面啊责备他们，抵挡他们。我相信彼得、巴拿巴啊，他们后来都接受保罗的指责，所以圣经以后就没有提到这一件事。除了这一件事之外，我们看见圣经里面记载巴拿巴啊，圣经告诉我这位巴拿巴是被圣灵充满的，他是大有信心的人，他相信上帝，他也信任人，所以上帝给他天上来的聪明智慧，也给他蛮有爱心啊，从事这个辅导安慰人的侍奉。我们在安提阿教会刚刚被建立的时候啊，在很早很早，在这个教会兴旺的那一段日子啊，巴拿巴带领很多人信主，那时候圣灵感动这个路加写使徒行传第十一章的时候，在相当早的时候就特别对巴拿巴给他一个评语，这个评语在使徒行传第十一章二十四节，那你说什么？那你说这个巴拿巴是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在使徒行传里头我们看见很多人被圣灵充满，我们也看到好多人大有信心，但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再称为好人只有巴拿巴一个，所以这个是很特别的事。这个评论呢、啊，真的好啊！这个评论比劝慰子是更好，因为劝慰子啊，是信徒看见他有这种素质，使徒印证这个人的确是很有恩赐做这样的工作。但是好人呢，好人是圣灵感动，路加写的是圣灵，上帝通过圣灵给的，那是强过人的称赞称颂，比人的称赞称颂更加的宝贵，更加有永恒的价值。为什么称他为好人？很可能就是因为他特别善于欣赏别人的长处，欣赏别人的好处，欣赏教会的长处，欣赏教会的好处。这个品格在他跟保罗相处，在他建立安提阿的教会，在他带领帮助马可的过程当中全部显明出来了。巴拿巴是个好人，所谓好人，好人说好话，好人做好事，好人看别人看事情总是出自好的，是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今天无论是哪里的教会都需要这样的人， 因为这样的人会帮助许多人，建立许多人的信仰。所以求主给我们的内心渴望成为像巴拿巴这种人，让我们向啊多多向巴拿巴学习，做一个宽容大量、懂得欣赏别人长处、好处，懂得欣赏教会长处、好处，不啊好大喜功啊，愿意牺牲个人成就而提拔别人的人，让教会能吸引人归主，人数增长、健康发展、蒙上帝喜悦，同时也得着人们的啊尊重、称赞。求主施恩，我们需要好人。而且罗牧师带领我们祷告。
天父主，我们要感谢你，今早所读的经文，今早我们所听的信息，使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主的面前，我们要省察自己。我们也愿就像陈牧师所提醒，我们应当要懂得与主同心，要懂得主自己的心肠，要在生命里面更新变化，要能够懂得体恤，要能够懂得接纳，要能够懂得来帮助、来建立、来劝勉、来鼓励，来以实际的行动表达彼此之间我们的包容、我们的相爱。愿教会能够蒙主你自己赐福，能够兴起许多的弟兄姐妹，在生命里面主有主你自己在里面来更新、来变化，使我们更成熟，使我们更有见识，使我们更懂得来退让、来带领、来鼓励，能够建造起我们的弟兄姐妹，建造起教会，我们所需要的一起的同工，一起在施工上面参与的我们在主里面的肢体。我们为今早的信息，我们再一次我们感谢你。所读的经文，愿你常常提醒在我们的脑海里面来思考，在我们的脑海里面能够好像有一个很实际的一个活化的一个，能够常常把我们心里面的眼睛能够打开，也使我们谦卑顺从在主你自己的面前。也愿主你自己能够带领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能够带领引导，好叫我们因为学主的道，我们能够领受主给我们的教训，也能够学主自己的真理，成为不断被更新的一个心造的人，有主自己的东西。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